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到这里来演讲啊。上一次是半年之前吧。当时台湾大劫难那本书啊刚刚出版。出版之后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书到披露的内容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那么我想啊，经过这不到十个月的时间，今天可能不会再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十个月以来，台海两岸局势的发展，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台湾大劫难所揭示的内容来进行的。主轴就是先经济一体化，然后政治一体化，先文化一体化，然后政治一体化。现在通过 ECFA 的签订，也就是海峡两岸的经济框架协议，框架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就等于把台湾的经济命运已经关押在中共的这个经济框架之内了。最近中共的文化部长又到台湾来，实际上是开始了同台湾啊签订文化埃克法的进程。台湾就这样啊一步一步的走向危险之中。那么这次我写的第二本书，也就是台湾大国策，主要是想啊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世界，也就是当台湾的自由和民主面临如此紧迫危险的时候，那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种凶险，应对这种台湾自由所面临的艰难。那么这个书啊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了，台湾大国策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揭示啊中共在全球进行极权主义扩张的政治战略和政治实践。我们都知道啊，中共近年来积累起了巨大的经济能量，靠什么积累起来的？主要是靠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对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和自然财富的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不顾子孙后代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好多地区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北方的沙漠化，南方的石漠化，各种水源的普遍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包括这些这个毁灭性开发利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那么靠着这样一种啊没有理性的方式，他迅速的积累起了巨大的经济能量。那中共在短期之内积累起巨大经济能量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对中国啊3亿多农民工的奴工般劳动的长期的剥夺。那么现在啊，中共已经开始决心要把他们通过这种既泯灭理性又泯灭良知的经济发展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经济能量转化为在全球进行极权主义扩张的政治能量。两年多前啊，胡锦涛有一个内部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胡锦涛明确的宣布啊，他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把21世纪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复兴的世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要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新的立法者。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通过他们所说的超限战啊，超越限度的战争啊。所谓超越限度的战争啊，是在两个意义上超越以往的概念。第一个就是在战争的概念问题上啊，以往人们理解战争都是军事的，或者是以军事为主。那么按照中共现在研究出来的所谓超限战理论，他们认为啊，战争的概念应该改变。所谓超限战的战争概念，就是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当然也包括军事的方式，迫使对手接受啊他们的政治意志和经济利益，这就叫做战争。所以战争啊，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在超限战的理论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说军事行动在相当的意义上啊，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超限战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对于作战战法的改变。所谓超限战，就是不受任何国际战争法规限制，也不受什么人类理性、道德、良知的限制，而只以打赢作为战争的唯一、作战战法的唯一准则。那么中共现在正在啊，根据这两种这个超限战的理论，以和平崛起作为掩护，进行全球的极权主义扩张。我们看到中共现在在全球建的这个所谓的孔子学院已经有86所，这86所孔子学院几乎网罗了、收买了，或者说腐蚀了全球所有最重要的所谓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因而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为中共进行极权主义扩张进行掩护和辩护、掩饰和辩护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而且中共现在对于世界上所有自由媒体啊，都进行了长期的收买，而且成果显著。现在被收买的不仅是在海外的绝大部分的华人的媒体，而且包括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这一类的这一类自由媒体中的很多的工作人员。我们知道前一段爆发出德国之音的一个张丹红事件啊，那个张丹红就是利用德国人纳税人的钱啊，来为极权主义的中共暴政呢进行宣传啊，这个事情后来被揭露出来啊。事实上像张丹红这样的情况啊，在很多媒体里都存在。所以现在中共的这个全球的极权主义扩张啊，它首要要解决的、要拔掉的两个眼中钉啊，一个就是台湾，一个就是西藏。我们看到啊，中共长期以来就把台湾和西藏宣称是它的核心的国家利益，要和美国，而且要求美国啊，在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要互相照顾彼此的利益，啊，不要在这个方面发生冲突，然后这个关系，这个两国的外交关系才能好。那么他为什么把台湾和西藏列为他的核心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呢，我其实已经在《台大国大劫难》这本书里啊已经讲过。中共把台湾视为他的国家核心利益，原因很简单，就是台湾的自由化和民主化 在中国15亿政治奴隶的心目中所引发的政治示范作用，已经成为对中共集权专制的最致命的政治威胁。因为台湾的这个典范作用啊，会使人中国人也会去想啊，台湾人自由了，民主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台湾人可以选自己的总统，台湾人在自己的国家可以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当15亿中国的政治奴隶都在这样问，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中共的集权专制当然就处于现实的危险中，所以他一定要控制台湾，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像看一下整个亚洲啊，所有的国家，迄今为止亚洲所有的国家，只有台湾是人民靠着自己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获得自由民主的。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是美国的军事占领造成的，韩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事实上也是美军送去的，其他包括菲律宾什么印度尼西亚都是如此。而且他们的那些自由民主制度和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比啊，在成熟度上，在成功度上都差得很远，包括印度。只有台湾呢是最成功的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是整个亚洲啊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明星啊。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具有典范作用的，对整个亚洲的命运具有典范作用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共集权的眼睛里当然是他的天敌了。这是他把所谓台湾问题啊看到他一定要解决掉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对西藏问题也被列为他们的国家核心利益呢？因为藏人经过在半个世纪之前啊，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带领之下啊，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的生存权，翻越喜马拉雅雪山啊，走上了精神流亡的道路。那在当前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藏人为了自己的精神的利益，为了自己心灵的信仰而进行的这种艰苦卓绝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反抗，已经成为啊中共暴政的另一项致命的政治威胁。因为在中共暴政对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进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过程中，当然受到了很多的抵抗，但是我们可以很悲惨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呢已经很悲惨的灭绝了。比如说中国境内的蒙古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已经被消灭掉，那只有西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引领之下，他的反抗运动啊越来越得到整个人类的理解和支持。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国际政治的一个中心问题之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把这个西藏问题视为他的基本的一个致命的威胁了，所以必须要解决掉。那么我们在《台湾大捷大国策》这本书里就揭示了中共在2012年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在2015年之后解决西藏问题。解决台湾问题靠什么办法？实际上就是靠着他们的超限战理论。从一个角度上讲，中共现在已经在台湾全面的登陆，这个我想大家都能感觉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宗教领域， 哪个领域里没有中共集权专制的影子？当然他们现在是用着一种很虚伪很伪善的方式，签订艾克法，胡锦涛、温家宝先后的说他们要给台湾让利。那么我想台湾人会想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残酷的屠杀藏人维吾尔和等少数民族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六四的时候用几十万大军占领自己的首都，屠杀自己的同胞和学生的残暴的政权。没来由的，他为什么对台湾人这么好啊？为什么要把利益让给你？无非是配合马英九政府的欺骗台湾人民的宣传，想要实现所谓的经济一体化嘛，通过签订埃克法。所以在中共实际上已经以超限战的方式全面登陆台湾的情况下，马英九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而是中共啊消灭台湾自由的同盟军，这是台湾啊危险的地方啊，外有强权逼迫，内有国民党权贵配合。那么解决台湾问题之后，中共将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展开对印的作战。对印作战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迫使印度驱逐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让西藏的流亡政府呢成为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政治存在。这是他们要做的事，也是我们啊在这个台湾大国策里啊揭示的第一个历史背景。那么在台湾大国策里揭示的第二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因为有一个藏人啊，我去访问达兰萨拉的时候，一位藏人喝酒以后很悲愤地问我说，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铁血强权啊，这样一个挟持了15亿人的拥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铁血强权，我们藏人的希望在哪？我们只有600万人。我给他讲啊，藏人的希望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在于达赖喇嘛尊者现在正在啊人类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使藏传佛教啊升华为一种对人类精神拯救有帮助的这样一种精神存在。我说这是第一个希望。第二个希望就在于藏人现在说半个世纪的里头啊表现出来的，我们宁肯死也绝不会背叛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绝对不会背叛我们心灵的家园和文化的祖国啊，这样一种抗争的意志。那第三个希望就在于啊，中共暴政它有强大的一面，但是呢它也有极端虚弱的一面。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正在急速的向最后爆发的临界点发展。当年造成啊前苏联帝国突然崩溃那样的一种历史的逻辑，现在正在中国的内部迅速的形成着。所以只要坚持，命运呢一定会赐福给啊正义的一方。我想这是我当时啊给那个西藏朋友的回答。所以台湾大国策第二项分析就是分析啊中共暴政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发展将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引发中共内部的大危机，而这次大危机呢将有极大的可能性造成中共啊这个东方的巴士底狱像前苏联帝国一样 彻底的崩溃，在人民的大起义和总体反抗中彻底崩溃。好多朋友到中国去看不到中国的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看到很多的这个表面的繁荣，没有看到一点，就是在中国极端的两极分化已经把这个社会彻底的撕裂了。现在中国0.4%的人口掌握着70%以上的社会财富，不用看别的，就看这一点啊，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危机已经到了何等程度。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很具体的讲中共暴政为什么面临着一个大崩溃的前景。但是在《大国策》这本书里呢，我想我还是有很详尽的分析。当然这些分析都不是我的推测，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了解的实际情况做出。那么台湾《大国策》的最后一个或者是中心性的内容，就是台湾面临着这样的，台湾的自由啊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危机的状态，那么台湾人应该怎么办，用什么方式啊来战胜命运。有的人问为什么用大国策这个大字，台湾小而美丽，为什么成为大国策。那我回答是这样的，因为整个世界现在都面临着中共集权扩张的危险，都面临着中共集权主义扩张的对他们立国自由民主的立国之本的深刻伤害，对他们国家利益的伤害。事实上中共现在已经成为人类大劫难的一个彻源地。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对台湾的所有的战略阴谋实际上是消灭整个人类自由民主的整个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第一个要实施的战略阴谋。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胡锦涛声称在那个文章里声称啊，要把21世纪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复兴的世纪。这么多年来呀，好许许多多的这种所谓的汉学家也好，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好，不断的想让人类相信一个谎言，那就是中共已经放弃了集权主义，已经开始实行资本主义了。我们说这是一个谎言。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前提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啊。没有这样一种法律的基础，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哪里有自由资本主义？那么中共现在实行的是专制的恶法。中共法律的根本意志是为了维护现在中共暴政特权的利益。中国人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当自然也不和这个权贵阶层不可能拥有法律上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着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中国现在实际上实行的应该叫做权力贵族资本主义。权力贵族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倾向，就是让社会财富迅速的通过它的经济逻辑的运行流入到一小撮权力贵族的金库里，而事实也在这样的运行。那么在中国不存在着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相反呢，自从胡锦涛上台以后啊，他首先秘密访问北朝鲜，然后在内部的讲话里，我想这个讲话在网络上啊早就已经有过很多的披露了，说他说呢，朝鲜现在虽然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但朝鲜在政治上 一直是正确的。所以在政治上要学习北朝鲜。那么我们都知道，那样的一个极端的集权专制主义啊，那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残余了。那现在中共呢，要利用他们20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能量，来进行全球的极权主义扩张，也就是共产主义扩张。那这样的话，就使整个人类啊面临到危险之中。现在整个人类的面临的危险，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还要强烈。因为那时候的德国啊只有5000万人口，是一个欧洲的大国，而现在的中共暴政它挟持了15亿中国人啊。这15亿是2005年中共内民政部内部的统计资料，15亿2000万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奴隶，在他的驱赶之下，要实行全球的政治扩张，那整个人类显然面临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还要凶险的危险。而这个全球扩张的第一步，或者是整个人类为保卫自己的自由而进行的第一战，就要在台湾爆发。现在中共对台湾的这种统战阴谋，所谓的朝鲜战登陆，都是在做这件事。那所以说呢，台湾保卫自己自由的、民主的、独立的这样的一场这个反抗啊，它是整个人类自由事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的命运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台湾现在保卫自己自由的国策也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啊息息相关，所以它称之为大国策啊，是毫不为过的。那么在这本书里呢，我分析啊台湾的自由最危险的时期，就在2012年的3月20号，也就是当时大选的结果出来以后，一直到啊5月20号之间，也就是进行权力交接之间，这2个月啊是台湾的自由最危险的时期。那为什么这样讲？这样讲的道理在哪里？那么我们首先它的前提就是，中共现在已经定下了最后的时间表，对台湾呢解决台湾问题定下了最后的时间表，也就是要在中共的第18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啊来解决台湾问题。所谓的解决台湾问题，至少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因素，就是签订啊类似于当年中共和西藏人签订的所谓17条和平协议那样的一种协议。那个和平协议的签订就意味着西藏丧失了自由，那今天中共也要和台湾啊签订一个使台湾丧失自由和独立的这样的和平协议，时间呢就定在2012年的秋季，也就是中共的第18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共现在对台湾的所有的战略、所有的统战活动，都在追求这个目标。那么在2012年大选之后呢，我想无非会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是国民党重新当选，马英九重新当选。有的朋友呢对于这点啊太乐观，他们认为这是不太可能了啊，因为按照现在这个前一段的选举情况看，这个上台2年啊，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对台湾利益的背叛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但是呢朋友们忘了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共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成立了一个 台湾2012年大选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胡锦涛，副组长是温家宝和另外一个中共的常委。台湾的大选，中共要成立选举工作的领导小组，这本身是就很搞笑了，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但是这种荒谬后面呢，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极其冷冰冰的一种政治意志，就是他一定要通过他所能掌握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能量，在2012年帮助国民党重新当选。而且在他们的这个工作报告里，有一份工作纲要里呢，也明确的指出来，为了保证他们动作的突然性，为了麻痹台湾人，在在今年的这个五都选举的过程中，中共暴政基本不会出手，要保持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要藏于九地之下，用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以保证他们，这样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麻痹台湾人，大家都觉得啊、这没问题了，如果按照五都选举这个趋势下去就没有问题了吗？2012年，麻痹。另外呢，保证他们动作的突然性。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根据我们日常的这种感觉都可以知道，中共已经在台湾经过多年的培养啊，积累起了很庞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能量，到时候他们会运用的。我记得有一年选举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和尚啊，很有威望的和尚居然说，选什么什么党啊，那台湾就会血流成河，就是又利用宗教啊来干预、来操纵、影响台湾大选的一个例子，这只是例子之一。到2012年，中共会全面的出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重新权贵重新当选了，按照他们目前现在对中共暴政的配合，那我们可以断定啊，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独立的百年之梦啊，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如果台湾人不再动作什么，不再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的话，台湾就消失了，作为一个自由的圣地、民主的圣地，就消失了。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危险，对于台湾的自由。那对于台湾的自由呢，还有第二种危险，那就是即使2012年是自由民主派的人士当选了，我相信啊，在3月20号到5月20号这之间呢，权力还掌握在国民党权贵的手里。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允许这个权力和平的转移交到台湾的自由派、民主派手里。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他们利用他们在台湾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能量，制造社会动乱，然后根据他们的所谓的反国家分裂法中的一个规定，那就是当台湾出现动乱的时候、社会动荡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兵的。那么在这样的外有强权、内有配合的情况下，所以在2012年的3月到5月啊，又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最危险的时期。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好多朋友说美国人不会做事的。我每逢听到这样话的时候呢，我就很悲伤。美国人是台湾人的什么？台湾人为什么要说起自己自由和民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台湾人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要说美国人不允许呢，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嘛。而且台湾人自己要不敢说我们不答应，美国人也不会管你。为什么这么讲？现在中共暴政正在和美国进行所谓核心国家利益的交换，目的就是想在他们在2012年对台湾采取决定性的控制步骤的时候，美国能够原则上置身事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台湾人都没有强烈的保卫自己自由的意志的情况下，美国人会为台湾而战吗？我们更应该看到，马英九政府现在实际上也在配合中共的这个战略，要切断啊台湾的国际援助。不久前呢，我们看到一些公开的报道，马英九先生呢对国际媒体讲啊，台湾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为保卫台湾为台湾而战。为什么这么讲？面临那样一个庞大的铁血强权的逼迫啊，台湾人多么需要国际的援助。身为台湾的总统，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当你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当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美国人怎么来，即使他想要帮助你，又怎么帮助你？因为你以总统的名义宣布永远不会要求人家为台湾而战了。而事实上美国也从来不会为别人而战，为台湾而战也阻止中共控制台湾，也不是为了台湾而战，那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自由事业而战，也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而战。身为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什么意思？所以面对啊这样一个危局，我为台湾呢策划了三项国策供台湾人参考啊。这三项国策就分别在台湾大国策的第8章、第9章和第10章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可能把这些国策在这里都讲明白啊。我只想讲一点，就是第1项国策我提出来的，叫做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啊，在这样命运的逼迫之下，台湾必须勇敢地走出历史的阴影。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台湾才可能拥有未来。台湾的历史阴影有哪些？我想至少有3项。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第三个就是台湾长期的族群撕裂。我们知道国民党进入台湾之后啊，首先是进行了实施了228大屠杀，可能我们刚才这个啊很多都是那时候死去的人。228大屠杀据我了解，现在死亡的人数是20000人左右被杀死，那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计算啊，就相当于当时在短期之内啊在中国大陆杀死了100多万人，就是按人口比例来计算。而且杀死的这些台湾人啊都是台湾的精英啊，这是国民党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戒严这两个字很简单，将近40年的戒严里头包含了台湾人多少的痛苦血泪 死亡监禁，而当时是以什么名义进行戒严呢？以反共的名义嘛，他要反对共产集权，要保卫自由民主嘛，所以我要对你们戒严，而且以通共通匪的名义迫害了多少台湾人。现在他们去投共了，不对台湾人做出任何说明，还有这样堕落的政党吗？而事实上是为什么投共？2000年，台湾的民主第一次真正的结出了果实。台湾人通过自己的选举，选出了自己，通过自己的民主选举，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民党被台湾人给选下台了。当时国民党的主席连战，那这本来是一个民主的成果，大家所有的台湾人都要一个高兴的。你国民党也在台湾至少活了60年了，台湾这块土地对你有60年的天在地府之恩呢，天府地在之恩啊，你怎么会不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而高兴呢？而事实是什么？由于台湾人选下了他，国民党的主席连战，如山考比呀，万里奔丧，到北极哭诉于北京，从那一刻起，确立了所谓的联共制台，实际上就是投共卖台的国民党的政策。从国民党投共的那一天起，他自己的党魂呢，就彻底的魂飞魄散了。为什么？因为对于台湾，他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他投共就意味着对台湾自由民主的背叛，对台湾独立的背叛。那国民党在这个意义上就已经彻底的沦为一个台湾的阴影，历史的阴影。不走出这个阴影，台湾人不会有希望。那怎么走出这个阴影？很简单，我不相信啊，国民党权贵能够代表国民大多数国民的普通国民党人的利益，我不相信这个。我相信对于大多数国民党人来说，台湾这块土地啊，是他唯一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台湾的自由民主被共产党消灭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台湾人要想走出这样一项历史的阴影，那就是成立台湾国民党，让国民党变成这块土地上的一个政党。当然书中有更这个详细的论述了。那第二项阴影就是中华民国的概念。中华民国啊，也是被国民党埋葬的，这个概念也不是别人埋葬的，因为他的投共政策埋葬。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都知道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号，它的宪法所指向的领土是绝大部分是重叠的。一个姑娘嫁了两个婆家，一块土地有两个主权的宣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政治概念是水火不相容，是天生的天敌，是不可以共存的，必须互相否定，不可能互相不否定。那马英九现在说双方按照92共识叫做互不否定，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华民国，共产党一直在否定，只是 马英九不敢否定，马英九不敢否定共产党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自己承认被否定，也就是你意味着你承认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因为你不敢否定他对这片领土的主权要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共产党是绝对不允许啊台湾在国际上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绝不允许台湾人按照实际的台湾的实际情况修改宪法，改变国号，放弃中华民国，而且说那就意味着台独啊，谁要那样做，那他就要进行军事威胁。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啊国家跟中共暴政建交的这些国家，由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指向是基本重叠的，所以他这些国家他只要承认了中共暴政，他就不可能再承认台湾，就不可能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华民国已经成为阻碍啊台湾人台湾这个土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政治障碍。而且邓小平在临终之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啊，中华民国我们一定要是将来一定要这个是我们国共两党最后的一个斗争的焦点嘛，最后是一定要消灭掉的，但是中华民国的旗帜现在不能降，只能我们到台湾由我们来降下这个旗帜，不能让台湾人自己降这个旗帜。为什么？因为这个旗帜还在的话，就等于中华民国就等于一个把台湾和中共啊捆绑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绳索嘛，我们不要割断这个绳索，这是邓小平的一句话。那这个话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国的概念已经成为啊关押台湾自由的牢笼，而不是保卫台湾的国家主权之盾。台湾也承受不起这个历史之重啊！台湾为什么要对那片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承担什么国家责任呢？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承担的。所以现在台湾到了必须走出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的阴影，建立台湾共和国，修改宪法，而且这个时机呢就才2012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否则的话，如果中共和国民党权贵互相配合消灭控制和消灭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得逞的话，那台湾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独立也好，就永远的烟消云散，灰飞烟灭。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国策的这个介绍就不再去多说了。那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一点，我们会做什么。现在中共最怕的一点就是啊，他怕所有啊受过他迫害的人们联合起来共同的消灭这个中共暴政。他也最怕台湾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就像西藏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争取自己的自由那样，已经现在得到了整个社会国际社会的同情。而台湾呢，在国际社会的资源和同情这个度上啊，还不如西藏人。那么怎么办？我想呢，我们将组建啊一个保卫台湾自由的国际志愿军。在2012年台湾自由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将和台湾热爱自由的人们一起来进行战斗。通过保卫台湾自由的国际志愿军这样的形式，使台湾啊 和中共暴政之间的这个冲突变成了整个人类保卫自由事业的一部分。那我们，这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另外现在呢，中共60多年的统治啊，屠杀了大量的蒙古人、西藏人、维族人，也屠杀了大量的中国人啊，六四事件就是一个证明。那么国际志愿军的主体将是中国人，受到迫害的中国人、藏人、维族人和蒙古人，当然也有世界各国的、美国、欧洲的这些关心人类自由事业的良知人士。我想呢，如果我们能把台湾人啊保卫自己自由的这个行动呢变成整个人类保卫自由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就在相当程度上啊取得了国际的支援。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最后呢，用一句话表达我的心情，我们将在2012年台湾最危险的时刻和追求自由的台湾人们勇敢地站在一起，即使为此付出鲜血的代价，我们也愿意。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Q&A 时间。那我们基本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开放3个名额。那如果时间够，我们再开放。那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先上来提问，这样。不然我先替网友询问一个问题，就是有网友问到，就是刚您有提到那个蒙古文化跟信仰的逐渐消失，那可以请问，就是台湾人在就是马英九执政下，就是对这种事情也是越来越麻痹，对这种台湾文化消灭也越来越麻痹。那您是怎样看待就是台湾跟蒙古文化被侵略的差别？这样子，这是网友提问，谢谢。
这是啊，完全不同的，就目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蒙古人的文化是消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它有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期，也就是1968年左右啊，那时候中共呢对蒙古人进行了一次种族灭绝性的政治大迫害。当时的所谓内蒙古自治区啊，几乎所有的蒙古人全部被关进各种各样的临时设置的监狱，在酷刑之下，按照民间的统计，有10万人啊，在酷刑之下被打死，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蒙古人的精英人士啊，都是文化人士。所以经过那样的一次摧残啊，蒙古的文化基本在中国境内被灭绝了，因为人是心灵是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他把那些蒙古的精英全部杀光了，剩下的一些人，由于遇到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挫折啊，可能也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而且蒙古人的宗教也被消灭了啊，蒙古人原来是信奉这个藏传佛教，现在也基本被消灭了。所以蒙古民族呢，现在在中国啊，你去那儿看见的只是一些娱乐游人的歌舞表演了啊，蒙古文化已经消失。而且蒙古曾经承载蒙古古英雄史诗的千里草原啊，现在由于这种毁灭性的经济开发，也逐渐的变成了一片一片的沙漠啊，整个蒙古民族的文化就逐渐的在消失在沙漠之中。那台湾不同，台湾现在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啊，这个我们来到台湾可以看到这个精神的多元化啊，有的人把台湾称为一种彩虹国家，我觉得挺好的啊。而且我们早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只要在自由的气氛之下，真理的星辰啊就会像夏夜的满天的繁星一样升起。 那现在在台湾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之下呢，我想文化的发展是一定会越来越这个蓬勃的。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啊中共在台湾的全面登陆，中共的统战阴谋啊，逐渐的这个控制了台湾的一些媒体和文化的单位，所以现在呢很多的在台湾的很多领域啊出现了一些很极不正常的现象啊，文化上的自我审查啊，和中共有关的一些这个批判中共的书籍甚至不敢出版啊，很多的这个教授也好，文化人也好，把自己的学术命运和中共暴政的这个提供的资金联系在一起啊，等等，这都是啊，值得忧虑的。
还有，
好，教授你好。之前我们在这边看了一部影片《雪山下的火焰》，里面有就是提到那个吐蕃的事情。里面有那么一句话，里面有一段提到，就是说，他说达赖喇嘛现在已经放弃吐蕃的。追求吐蕃的自由，而在寻求中共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化。如果这个事情是成真的话，那这个东西，以这样来看的话，会不会形成中共对台湾的另外一种做法，或是台湾国在台湾的这个所谓中国国民党的一种寻求的一种追求的一种目标？
首先呢，就是按照我理解啊，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呢，它是一种哲学，它是源于龙树菩萨的一种生命哲学。按照这种生命哲学呢，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一个和尚啊，他有慈悲之心啊，他希望整个人类都和谐的相处。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啊理解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它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所以说达赖喇嘛放弃了什么寻求西藏的自由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达赖喇嘛在顽强的为西藏的自由啊而奋斗着。因为在达赖喇嘛心目中呢，我理解为西藏自由的奋斗也是为整个人类精神自由在奋斗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啊。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无论是西藏的独立还是西藏的高度自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专制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因为高度自治啊意味着西藏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中共暴政的宪法里明确地写着，中国共产党所有中国境内控制下的这个被控制下的人们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怎么可能让你高度自治？而且在中国境内有很多的自治区啊，比如说什么内蒙古自治区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些自治区里那作为所谓的主体民族的文化都处于被逐渐的消亡的状态啊，在内蒙古，这蒙古人的文化已经被消灭了，在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的文化也在被消灭的过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和自由一致的所谓高度自治。所以，还无论西藏独立也好，西藏高度自治也好，无论西藏人做出怎样的选择，他都只有啊在中共暴政被历史埋葬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我对西藏问题的想法。至于台湾呢，跟西藏不同，西藏是台湾的前车之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台湾还拥有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嘛，法治还民主的法治还存在着，所以我想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而且我觉得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相同的话，就是中共现在一方面想彻底的消灭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的精神反抗运动，也就是自由西藏运动，另一方面呢，中共想彻底的控制台湾，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我想在这一点上呢，西藏人的命运和台湾人的命运是有共同点的。
那还有网友有问题吗？那好，
袁教授你好，
你好，
现场来宾大家好。我还发问题之前，我先讲我分享我一个个人的一件事情，因为工作关系哈，我有跟来旅游的中国党有接触，他们常常我很奇怪哦。也本来碰到一个是这样讲，我可能是单独的个案，两个、三个，我发觉他们很积极哦，他们一直在常常发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血浓于水啦，我们怎么样啊？他问我打哪儿来啊？我说我云林人嘛，我说台湾云林，没有啊，我说你大，他说大陆你哪里来啊？我说没有啊，我大陆没有关系啊，我祖先这边是平埔族。我妈妈那一辈啊，还有台湾这边是爸爸很久都奶奶是没有带家眷嘛。我发觉他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啊，你们来以后啊，跟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跟香港一样啊，他不会去讲西藏，他是讲跟香港一样，保证你们怎么样，一直在讲这些事情。所以跟袁教授讲，那前来很多人来，还要配合台湾的媒体，这么。你看这样来的那个人，像我们台湾人到中国去，哪一个人敢这样讲？要是敢这样讲说，来跟我们台湾民主一样，屁都不敢放一个。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形，到2012，还那么久时间，包括媒体，包括很多事情，我相信呐、如果赵云教授这样讲，我猜想，2012如果不管谁当选，不管马英九当选，或者民主派的当选，会不会比如说3月20是民进党当选，但3月20到5月20中间他还是硬干，你看现在很多事情都硬干的，他不管你怎么样，那抓住你台湾人不敢怎么样，会不会到时候就算马英九当选，他只是把那个手段稍微延后一点点，慢慢来啊，如果逼急了，他会3月20到5月20中间他直接硬干。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袁教授，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大国策略已经讲了，因为我已经指刚才讲啊，最危险的时期就是2012年的3月20号到5月20号之间，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说的，即使是民主派人士当选了，中共呢也绝对不会啊自动的把这个权力交出来，允许这个马政府把这个权力交到自由民主派手里。他们所谓的硬干呢，无非是先在台湾内部呢制造社会动乱，用他们长期培育的社会势力，然后呢他们引用他们的反国家分裂法，以社会台湾发生重大社会动乱为名，来内外勾结之下呢迅速的一举控制台湾。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台湾人应该怎么办啊？这个书里呢我也有些建议。
那还有时间，那不然就我自己想请问您袁教授啊，就是我想请问，就是袁教授您对现在中国学生的观察，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大纪元一些中国网民对您书的都是相当高度肯定，他们对于台湾自由民主也是相当期待，那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中国学生他们脑中的民主化，或是他们还是有那种大中国民族主义，那您觉得中国学生是可以期待的吗？那如果可以期待，这个压力会不会大到让中共政权改变一些事情呢？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想从两个角度讲。第一呢，中共暴政对于中国来讲啊，是一个外来的政权， 如果中国的宪法明确的规定，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宪法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强制法律强制力的最高表现，以法律的名最高形式这样来规定中国人必须接受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思想指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0年，就是把中国啊变成西方主义、西方极权主义的现代经典表现，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过程。在政治上，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集权专制的奴隶；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人现在是精神的亡国奴。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自由的思想，不能自由的言论，不能自由的出版，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呢已经不属于中国，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文化的殖民地。那么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0年啊，就是彻底的摧毁中国文化精神的60年。现在共产党正在去摧毁藏人的文化、维族人的文化，实际上他首先摧毁的就是汉族的文化。其中最经典的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啊，那10年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极其彻底的。所以在破坏了中国的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国家的文化精神之后，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无魂的人啊，一个行尸走肉啊，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你只能是行尸走肉。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就有意的培养一种无魂的民族主义，我把它叫做无魂的民族主义啊。所谓无魂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以物欲作为核心的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很多这个中国的愤青啊，在那里是这个一会儿是要消灭这个西藏人，一会儿是要消灭台湾人，实际上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这个无魂的民族主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共产党的压迫之下，他越来越精神压迫之下，特别是越来越对自由民主制度啊有一种向往。那台湾在他们心目中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圣地啊，是整个亚洲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圣地。所以现在你刚才说的两种情况呢是同时存在的啊，一个是被中共所操纵的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一个呢就是对自由民主的这种期待。那么这两种趋势、精神趋势呢，现在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前途，当然也会对台湾的前途发生影响。那么我们做的就是希望啊，那种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能够成为中国重建自己的文化精神、重建自己的国魂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谢谢。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再次感谢袁宏斌教授冒着风雨来为台湾的陈军先生也还有
不好意思打搅一下。先生好，我寄上次台湾大劫难之后，我准备了这个要再寄给马总统。
就台湾大国策是吧？
台湾大国策，对，因为其实我们对我那个执政党，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同胞了，我们不是把它当敌人看。那我们寄这个书的目的跟意义，只是说希望这个一直在梦想颠倒的这个境界里面，一直在梦想着他的跟国共联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的执政党跟马总统哦，能够真的好好的觉醒啊。那我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大家会不会很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也甚至达赖喇嘛都不把中共当作是完全要把他跟他对抗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台湾的人民其实民间的团体希望自由民主派的团体其实也不见得会把执政党当作十恶不赦的敌人啊。我们一直希望说他当作只是说我迷失的一个小孩子，我们一直用各方面去唤醒他。 那这一方面我们想云教授，你现在在网络上，或者你可以对我们，我们的执政党有所建言吗？
就是我在大国策略其实也说过啊，当年国民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啊，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的政党啊，碧血黄花武昌首义啊，毕竟是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实行的是一种威权专制，欠下了台湾人的血债。那么后来呢，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又开始投共卖台，那这样的种种的政治表现使我觉得他们愧对啊，他们的先烈那时候最初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他们有什么谏言的话，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无论你们啊怎么有大中国情节，台湾毕竟对你们有60年的天福地在之恩，你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愿望去背叛出卖台湾的自由民主。那样的话呢，从道德良知的角度讲，我想上天呢都会给予诅咒的。谢谢。
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再次热烈掌声感谢袁宏斌教授，甚至为了台湾自由民主来为就是大家演说，然后非常关心台湾，请他各位再度热烈掌声感谢袁宏斌教授。那现在开始就我们签书会，那么外面有那个书籍贩卖哦，那现在就开始签书的时间，或是要拍照也可以到前面来。